我们碰到恶缘或者贪嗔痴慢疑一些问题时，虽然我们表面没什么，也尽量用各种方法克制和对治，但是内心深处和六根上产生的觉受是自然产生的，这种内心维系的觉受是不是不要理它，随它自然生灭？比如说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被别人家骂，虽然心里难受，但是还会依然帮助别人，因为知道对方不了解，但是难受肯定会有点的。那是否要这种微细的觉受是不要理他，让他自然生灭？
看看吗？学得好吗？水平有了吧？
师父，
我要听这种的，听得懂吗？什么叫觉受啊？一个人什么叫觉啊？对不对啊？觉了才能悟啊，所以叫觉悟啊。一个人没感觉怎么会开悟啊？对不对啊？佛是什么？佛的梵文翻过来就是觉者啊，菩萨佛就是觉者啊，他觉悟了。所以当你感觉到这个问题，你受了，你感觉到了，你接受它了，或者你享受它，或者接受它，或者你承受它，实际上就是叫觉受。当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今天这件事情人为的去做了圆满，但是你的心并不一定是圆满的。你很多时候你的心是圆满的，你想把这件事情做得圆满，但是你人所发出的那种觉受去感觉它，想去把它做得圆满，但是也不一定能够圆满，因为人间它是不圆满的。
是，
只要你用心去做，用圆满的心去做事情，虽然做出来不圆满，但是你的心里是感觉到圆满的。这就是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因为用心去做你才能圆满。如果你只是个行为上，我去答应他，我想把它做了圆满，但是你的心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智慧充满，所以你这个觉受那是不舒服的，那是有欠缺的啊。用我们心理学上面来讲，就是不成熟的思维在影响着你的内心世界。
明白，
明白了吗？
开始，拜。我们是不是不要对任何事物和物质下定义，就是对物质认知的定义？比如看到某件东西就马上反应，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对人间认知能力太强，就容易再次在人道轮回？那么
执着。
对，那些观察能力特别强的人会不会比较容易着相？
会的，如果有智慧的人，他不会着相，他会根据事物的转变他而转变。这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懂得，世界是无常的，今天这个事情这么发生了，明天可能会转变，所以你懂得这个世界无常，世事无常，你就会用一种另外的哲学观来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至于你知道这件事情它会变化，所以你就不会下定义说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是那么样，你就不会为你承担自己语言上所留给别人的那种伤害别人或者能够让别人接受的那种心理的痛苦。所以有的时候不要随便的去讲，为什么修得越高的人话越少，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道理。
感恩师父开示。十二因缘中，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些十二因缘中每个缘都是我们轮回的缘起。佛经中常说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这句话的意思是有这样的东西升起，所以另外一样东西也跟着升起，有这样的东西消灭，另外一样东西也跟着消灭。那我们在修行中能否下决心断掉里面其中的一个缘，就能断掉轮回？
是啊，你不起心动念哪来的果啊？你没有种这个因哪来的果啊？对不对啊？所以真的修行修到后来要无念呀，要念念无念，没有念头了，什么念头都没有，要无心无念，一个人完全清空了，就像很干净一样，就像个孩子一样，他的思维当中非常非常的干净，对不对啊？所以要懂得当你完全清空了，你就是干净了，你就无念了，无念就没有果报。所以为什么人会害怕这个果，因为人在有念的时候他就种了这个因了，果报来的时候他才害怕。所以菩萨是为因，众生是为果。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师父开示过，一世修成必须清修，有婚姻的师兄有一世修成的愿力，但考虑到现实状况不能逆缘，所以可不可以先做其他戒律，等夫妻缘分尽了再清修，请师父指挥开示。
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一个形式问题，最主要还是个心，就是这么简单。你愿力到什么程度，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你今天愿意清修的，那你这个愿力带了，如果你的缘分还不到，还会拖你的后腿的。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为什么出家了，因为他要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能够促使他自己一世修成的环境。有些话我不能讲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居士嘛，你们还没到这个境界，你等到修到一定的境界，你当然就放下了。你现在没到这个境界，你说什么话，你就等于叫一个小孩子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做不到。听懂了吗？
听懂了。
因为人很可怜，在五欲六尘当中，他因为他总觉得我是个人，人们应该做人的事情。对呀，菩萨他是比人高，所以他不会做人的事情。人们就是这样做这点事情，所以惹于我诈，你争我斗，所以人就是私心这么重呀。你说菩萨会这样吗？
不会。
那么好了，我们是说我是人呐，所以我要做呀，你去做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你只有超脱人的境界，你才会啊能够享受菩萨的这个境界，那个给你带来的那种法喜。否则的话，你就是在人间一直受到烦恼五欲六尘的那种苦难。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请问斋和戒是一个概念吗？师父开示我们人年龄尾数为三六九时候有劫，比如摔跤、生病、突然走掉等等，那么灾是什么概念？有师兄连续做同样的梦，都是关于我的，我许愿念一定数量小房子后，这位师兄的梦提示挡灾，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灾跟劫的话只是个量的问题啊，字是差不多的，灾就是劫，劫就是灾，所以叫灾劫呀。
嗯，
听得懂吗？一般的是说灾先来，灾先来，然后呢劫跟后，明白了吗？你比方说今天啊有灾了，那、啊、撞车啦，摔坏啦，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灾就算过去了，你的劫不一定马上过去。一般来说，一个大劫至少有三次。伴着小劫伴着，明白了吗？三六九只是一个啊劫数，这个劫它有数量的，有数字的，明白了吗？灾是什么？灾是一个劫的果，因为有劫了，所以才会有灾，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好了，
被打胎的孩子是有他自己的因果在吗？天上下来的孩子被打胎的几率是不是小一些呢？
两种，一种是天上就算投到你这里，还是人为的打胎，还是有关系的。虽然天上帮你算好了，对不对啊？但是你人为硬要把它打胎就打掉了，就像人的结束一样的。你们夫妻两个应该好四十年的，但是你在二十五年你们就离婚了，为什么？人为的把这个结把它提早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说天数归天数，但是人还是有劫数。你自己去破坏了这个天数，那么这个劫数就来得早了。如果你能拖，你能够好好的维持，可能你五十年、六十年都有可能。人为的东西还是很厉害，所以为什么要当心现世报？也就是说你现在在，所以菩萨佛法里边为什么叫当下，活在当下，因为当下你在做好事情那么就好报，当下你在做恶事你就马上就恶报，所以当下是非常重要的。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
观音堂不时需要师兄们捐小房子给观音堂的要经者，那有人说给观音堂住院小房子会背业，而且导致一些师兄产生顾虑，这种情况
顾虑、
顾虑， 对不起，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啊？如何跟菩萨祈求？
你就问他做哪个事情帮助别人，做哪个事情会不帮人家背的？你做件好事情帮不帮人家背？
背。
你妈妈就是照顾孩子，会不会自己受累？你今天要帮助别人，哪会不受累啊？你说谁活在这个世界上帮别人不受累的？都是叫背。所以要帮助别人就得付出，所以很正常。所以越付出多的人得到的回报也多，菩萨也会帮助你。所以每一个人这么私心说我不愿意帮观音堂念小房子，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境界的退步。可以帮助啊，因为观音堂是大家去的地方啊。
对，
明白了吗？
非常明白，感谢师父。给观音堂住院小房子属于一种布施吗？然后师兄们有不同的看法，法布施还是财布施还是无畏布施？请师父开始。
法布施啊，这不傻呀，很简单啦。观音堂是个道场，很多人来了念经学佛修心许愿，你说是不是有功德啊？
对。
那你去护持这个观音堂，你有没有功德啊？
有。
是不是法布施啦？
感恩师父，明白了。是否一定要有能量的师兄才可以为观音堂住院小房子，还是说发心的师兄佛友都可以结缘小房子？
干净一点的人觉得自己比较干净就可以支援小房子，如果自己很还有贪嗔痴慢疑太重的就不要。很多人小房子一塌糊涂的，要他干嘛？明白了吗？
明白。
很多人满脑子都是这个私欲，满脑子都是贪嗔痴，那这种人小房子给你，你能烧的？明白了吗？
明白。很多师兄家里面还没有设佛台，平常都会来观音堂烧小房子，是否因此也会给观音堂带来一些业障？是否这些师
观世音菩萨怕业障不啦？
不怕。
观世音菩萨救度你们这么多的受苦受难的，有求必应，观世音菩萨怕不怕帮你们背啊？
不怕。
好了，
明白。是否这些师兄也有义务为观音堂适当的助缘小房子？
你说呢？
应该。
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
敢。
明白了吗？
明白。
要想修成菩萨，哪个人成功容易的？你在单位里想做一个模范，你说说看，哪个人不嫉妒你啊？哪个人不搞你啊？你说说看，做什么事情容易的？好了，
感谢师父。
一位同修梦到脸字光明，同修很困惑，后来在学习白话佛法第七册第24篇里看到了师父对光明脸字的阐述，同修理解为菩萨提醒同修要修佛性，佛性就是学自己的良心，学自己根本的心，然后自己就会释放出佛的光明。请问师父，同修理解对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明心见性啊，就是光明心啊。
感恩师父。一位同修近段时间念小房子，在念往生咒七佛灭罪真言时，会显示一些场景，当念往生咒时，天空会出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面有一位穿着……
他做梦啊？做梦还是眼睛看着啦？还是眼睛闭着啦？
没说，念小房子的时候。
那应该是念小房子的时候，应该是眼睛闭着了。如果眼睛闭着还是对的，如果眼睛睁开了，那看到就是虚幻。听懂了吗？
听懂了。
嗯。
当念往生咒时，哦对，
讲过了。
讲过了。
看见那个金碧辉煌。
对。
金碧辉煌后面是什么了？
里面有一位穿着古代服饰的美女，一会儿斜躺在床上，一会儿飘飘起舞，这种场景直到84遍往生咒念诵完毕。当念诵七佛灭罪真言时，同修周围出现一圈像箭一样的东西，箭头都是朝外的，有时念一遍七佛灭罪真言就发射一次， 有时五遍才发射一次。
不要讲了，这个就是这个女的，她是天界下来的，她念经念得深的话，她能够看到她自己 原来的本性了，她是天界下来的仙女吧，应该听懂了吗？
听懂了。
应该现实当中她长得比较好看的。
感恩师父。
有位师兄身体不好，身上多处癌症，能用的药都用上了都没有效果，同时由于癌症生长位置及大小已不能做手术，现在已经无计可施，医生建议使用少量的原子弹来摧毁癌细胞，医学上目前没有任何相关报道做参考，师兄不知道这种方法要不要尝试，请师父慈悲开示。
世界上很多事情，我问你，过去艾滋病有不啦？
没有。
好了，过去癌症有不啦？
也没有。
啊，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共业，人做的一些共业。现在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在做坏事啊？他怎么不报？肯定报的。像他这种已经有这个病了，说明他现世报。我可以告诉你，叫他只有忏悔，好好的忏悔。很多世界上的很多的病并不是说完全都能够医治得好的，所以很多为什么很多人生了恶病之后到医院里，医生说你回家去吧，等时间吧，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
像这种只有啊，医生既然说没有办法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好好的在家里抓住他最后的一点时间，好好的能够多做点功德，让他自己最好是走的时候不要太痛苦，不要太痛，现实一点，因为有的时候自己的业障还得自己背，这是真的，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的，所以有时候师父给人家加持，我也只能帮他延一点时间，我也不能说完全帮他看好，如果有些人说师父的确在梦中给他加持之后他的癌症真的消失了，这种人很多，其实讲到底师父加持是一个方面，最主要他自己的愿力还有他的根基还算不错。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梦里眼前出现小房子变成空白色纸张，上面干干净净，出现密密麻麻的文字，很漂亮，很端庄，很端正，梦里是很光亮的，这梦说明小房子好还是不好呢？
当然好了，
感恩师父。
很光亮，后来出现字，开始的时候是白的，是不是啦？
开始没有说，就是说变成空白小房子。
啊，空白小房子。
空白纸张。
后来呢？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的，有密密麻麻的文字，文字。
对啦，又出来密密麻麻的文字了、
嗯。
如果没有密密麻麻的文字，这小房子一定质量有问题啊。密密麻麻的文字出来很干净很漂亮，说明它有作用啊。
好，
明白了吗？
师父、
嗯、
张同修梦到李同修手里有一只死了的乌龟，意念中有人说龟的寿命到了，该被做菜了，请问是哪位同修有问题？什么问题？
放生呀，放生有的乌龟死掉了，可能你要帮他念往生咒的，虽然你是做好事，但是他现实当中你放下去他死了，你还是要念往生咒。
同修问，在观音堂做清洁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一堆死掉的蟑螂和小虫子，师父是否
要大叫啊？
叫了一次
神经哦，叫什么？有什么好叫的？念往生咒不就结了吗？又不是你弄死的啦。
是否值班义工或者愿意发心的义工可以念往生咒？如何祈求？需要多少？
我都不是跟你讲好了，七遍啦，二十一遍啦，往生咒很快的呀。
自存经文也可以烧一些，
都可以的，
都可以
扔掉嘛就好了呀，没办法的呀，有条件嘛把它埋在土里啊，带玉葬花。
好的，明白，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